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呢要开始来跟大家一起学习《摄大乘论》啊、哦。那这是导师的讲记啊，讲记就是他的解说啊、哦。好，那这部《摄大乘论》讲记讲的时间很早啊、哦，如果大家有去看导师撰写的这个，就是什么时候出版哪一些的话，这一部讲记很早、哦、但是很重要，很重要、哦、其实当年应该是没有录音的这样的一个装备、哦、但是当年学习的这些法师们都很认真、哦、就是把导师所开示的这些内容把它记下来、哦、那导师在依着他们的笔记再把这些内容呢做一个更完善的一个补充、哦、所以才有今天的摄大乘论讲记。好，那导师的这一个经论讲记呢，它都会有两个部分啊、哦，一个叫玄论啊、哦，玄论，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正式啊、哦，就是正确的，甚至在角注的二那边有一些说明啊、哦。好，那玄论就是在开始。正是在讲这部经或是论之前的一个主要是篇章要旨、哦、就是它大概它的核心啊、哦、重点是哪一些、哦、以前我们都不太理解什么叫玄论啊、哦、会把这个玄连接到另外一个玄啊、哦、很玄的玄。哦、那应该没那个意思了、哦、这看完一点都不玄，很朴实、哦、好，那我们就来一起来看玄论的部分、哦、好，那导师一开始说在未讲这部论之前呢，先说明这部论的题目、哦、题名。好，那这部论叫摄大乘论、哦、那摄呢导师先做解释，摄是含摄统摄、哦、这里面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哦、一个是以种的一个内涵来统摄个别不同的、哦、那以统摄别比较是这个别主要是一一的教法门、哦、一一的不同的这些法门、哦、那第二是以略摄广、哦、就是略就是以就是比如说这边是用十种殊胜、哦、然后来这个含摄一切的大乘佛法。那这两个意思有点近了、啊哦、那但是第一个这个别呢在导师的说明就是个别的法门、哦、个别的法门、哦、那略摄广就是以十项内容来包含一切教说、哦、他就没有去分门别类这样的一个的这个广就没有分门别类的概念、哦、这样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差别、哦、也就是一种摄别就是以这个十种殊胜来包含个别的这种系统，这个法门它都有一个体系在、哦、那广它就任何的、哦、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教法、哦、可以这样来理解。好，含摄统摄， 可大家要自己去揣摩了哈。那这部论的英文的这个设置呢，比较常见到就是他们是用 summary 这个字 ，summary 啊 ，summary 是什么？归纳嘛，对吗？哈，归纳。所以他就这种归纳大概就是统摄了，前面所说的那么多他把它归纳出几个要点，把前面所说扼要的再做一个归类归纳这样子。好，所以摄就是含摄统摄。好，那再来这个导师说本论以简要的十种殊胜广摄一切大圣法，那这个就是前面的两方面的第二个啊，以略摄广十来广摄一切，一切就各是就是所有的啦啊，所有的啊。好，那再来就是如来说法听众不同，那会有讲不同的一个法门啊，那它就是比较有体系的这一个分门别类的啊。那现在举十以把大圣经各种分门别类的这一些开示呢啊，把它这一个总摄起来啊，就是包含，把它包含。那这个就名为以种摄别了啊，那两个都是以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去包含比较多的啊，那但是呢，这个多它的意义有偏重上的不同啊。好，那再来就是说明这个圣啊，今天特别去查。词典给两个读音啊，可能有人念大乘是吗？这个加减乘除是吗？啊，大乘。那基本上我们在佛学院在学都是念大圣啊，圣是车圣的意思啊，就是当名词了啊，乘好像。乘坐好像是比较是动词的一个使用的意义啊，还有乘是吗？啊，很多音啊哈，但是如果指这一个车辆的话，那这可能念圣了啊，会比较普遍啊。好，那我们其实没有这边要去规定该怎么念了啊，因为。其实如果我们回到古代啊，长安有长安的对读音可以吗？洛阳有洛阳的，开封那边也有开封，山东那边可能各地的这一个读音都不太一样，那就看这个政教中心在哪里，就以那边当标准。好，那或者是古代他会出这一种词书，就是字典了，他会告诉我们怎么读。那古代的拼音就是用两个字，第一就是这个叫切了，切大家听得懂吗？就是两个字，第一个字词取那个音，音母、声母了，那第二个字取韵母，大家听得懂声母跟韵母吗？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笔啊，声母就是 b 这个音啊，那韵母就是 e 这个音，可以了啊，两个字合起来啊，然后会应该是取下面那个字的这个轻重音啊，还有这个平赏去入啊，就古代的注音是用一种是这种方式啊。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字就是读另外一个我们比较常见那个字的音，用另外一个字来注这个音。好，总之啦，到底怎么念，我们现在的 我们现在用的是台湾叫国语嘛，哦，古代可能不是念这个音哦，哦，比如说这一个我们有讲过佛陀嘛，对吗？佛陀现在是那个 F 的音，对不对？哦，但是梵语巴利文是 Buddha， B-U， 不对吗？哦，闽南话佛是念 Bud 的，哦，你比如说你去问那一些雕佛像的那一些雕工雕师，他们都说 Kick Bud， 他那个佛是念 Bud 的音啊，哦，就是可能有些人还都不晓得这个字怎么念的了，但是我们比较乡下的小孩有听过，哦，我们在乡下长大的，哦，好，所以这个音都已经改变，不是当年他在某一个地方的一个音了啦，哦，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会看有些咒语他会翻好几次，哦，或者他们就觉得这几个音跟梵音有差别，哦，那可能几年之后他这个地方在读这些字的时候就音就已经跑掉了，哦，因为他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用那个地方的发音来翻这一些咒语，对吗？哦，那换到另外一个地方他就用那边的音来翻，就会有新的版本，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啊哦，好，所以我们暂时就念圣了，哦，大圣，哦，车圣，哦，就是车辆了，哦，那车它是一个譬喻了，哦，有时候用船，对不对，哦，就是承载的这样的工具，可以吗？车圣是一个代表，哦，是一个代表，就是车子了，哦，那其实有时候也可以用船来譬喻，因为你要到彼岸你就要坐船，车子过不去 要坐船，就是能载运人从此到彼。那后面导师有一个引，就是从经论出来的一个语词叫能动能出，有能动能出的作用，哦，出可能比较好理解，我们修行要离这个三界的火灾，对不对，哦，我们一般都说什么出三界，对吗，哦，就是能够这个出离这一个轮回的这样的一个范畴，哦，那这个动呢，动就比较不好理解了，可以这样理解，我们现在其实是被烦恼绑住的状态，当一个人被绑住的时候可以动吗？没有办法动，对不对？那能动就是他已经能够把这些系缚把它给剪断也好，或者把它弄松啊，就是它可以活动这样子，也就是不被限制了，它也是解脱的这个概念，听得懂吗？因为在佛法里面其实有一些语词都是譬喻来的，这个系缚就是像我们一般犯人都会被某一些刑具所把它给限制住嘛，对吗？好，那大概烦恼就是像那个东西一样，哦，让人家不自没办法自由，哦，很痛苦这样子，哦，好，所以这个圣就是一种承载的工具，哦，好，那这是譬喻啦，哦，那这边要指涉的呢就是我们看到第二页，哦，第二页他说众生迷失在生死旷野中，哦，好，所以生死呢有一些不同的譬喻，有时候是用海，哦，生死海，对吗，哦，或者是生死河，对吗，哦，啊，这边是旷野，哦，旷野中，因为要用车子嘛，所以要在陆地上，哦，这边用的是车子的譬喻，哦，好， 然后这个众生在生死的旷野中，随着轮回的迷道而乱转，就是我们走所走的这个轨迹呀、啊，车有时候或是轨道呢，是乱转的啊、哦，乱转的啊、哦，迷道，然后众苦交迫，没有能力解脱。这个没有能力解脱，就是不能动，不能出，可以吗？啊、哦，这边这种解脱就是动跟出的这个概念。好，那如来就以各种的法门，所以这个车胜就是指涉法门啊、哦，譬喻这个法门呢啊、哦，能够把众生从苦迫的旷野当中把它运送出来，出那一个旷野啊、哦，所以运出来就是能动能出，可以吗？啊、哦，解脱啊，运出来啊、哦，这些都是。就是说明刚刚的那个能动能出啊、哦，这样可以了、哦、就是导师用的一些语词，他都会在后面的文字当中再做白话解说，啊、大家要抓到他在哪里说、哦、好，那所以能令众生离苦的法门啊、哦，所以法门还要能离苦哦，对不对啊、哦？那就名为。这个胜、哦、就是运载的工具、哦、好，那运载的方法还有到达的目的不同、哦、好，那这个方法可能就是可以指涉它、因为法门指的是方法嘛，对不对、哦、其实就是他这边讲到方法跟目的了、哦、那会有大跟小的差别，大的车胜或是小的车胜这样 的差别、哦、那小的就是指声闻缘觉、哦、声闻胜缘觉胜、哦、缘觉有时候又称为独觉，有听过吗？独觉好，那大圣就是菩萨圣、哦、那菩萨是菩提萨埵的简称了、哦、菩提就是觉了、哦、萨埵是什么？众生或是有情，可以吗、哦、好，所以一个觉跟这个有情合在一起、哦、觉悟了吗？就觉跟有情嘛、哦，那到底是觉悟的友情还是什么、哦、这个就牵涉到，这是一个复合词啦，中文也有复合词，可以吗、哦、那印度因为它是 这一种复合词的规则，它又特别丰富、哦、有好几种不同的理解方式、哦、那比较常见的呢、哦，比较常见的一个解释，或是多数比较常用的解释，就是那个觉悟指的是目标，以觉悟为目标的众生叫做菩萨，可以吗？因为菩萨还没有一些还没有觉悟的嘛，对吗？还没有觉悟，你就不能说他有觉悟啊。但是不管有没有觉悟，或是有些有觉悟，但是还没有圆满，也还叫菩萨，对不对？哦、那他们都是朝向佛的圆满觉悟而努力修行的众生，可以吗？哦、所以菩萨，可能有些人知道，有些人现在才知道，就是这个觉有情，觉就是菩提了、哦、以觉悟作为目标的。的这样的一个众生，那我们一般我们这个要发菩提心，就是要这个怎么讲？要愿求佛的圆满觉悟嘛，愿都是这样子来发起，对吗？哦、所以确实我们 发菩提愿的人就名为菩萨、哦、这是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有说了、哦、发心名菩萨，对吗？众生之上首，世出世功的稀有菩萨有、哦、这个发心是发菩提心、啊哦哦、在经论里面在讲发心，它通常是指发菩提心、哦，那发心它现在已经变成日常用语是吗？你要多发心什么意思？要来当义工要来多做一点事情，这样发心啊、哦、那它当然也是菩提心的一环、哦、来当义工啊、哦、其实就是利益，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哦、那些有意义的事情会利益到众生嘛、哦、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对吗？好，那这个上求佛道的道呢，它其实是佛的菩提啊、哦、听得懂吗？因为道在比较早期的翻译是翻译菩提这个字、哦、梵语菩提翻成道、哦、导师的解说也是啊，这个道呢它不是道路的意思，它是这个觉悟、哦、就是上求佛的觉悟，圆满的觉悟、哦、那这个觉悟要怎么样去达成，要透过利益一切众生来达成、哦、这样可以啦、哦、菩萨圣、哦、菩萨又多讲了一些东西、哦、好，所以这个圣呢就是这个声闻修行者他所修的法门，对吗？这个圣是法门嘛，对吗？哦、那菩萨圣就是菩萨所修的法门、哦、菩萨所修的法门就是能够利益更多众生的、哦、叫大，可以吗、哦、因为他要求成佛嘛、哦、好，所以这个摄大圣论那个圣色讲完了再讲圣，对不对？那再讲大、哦、那大的梵语叫摩诃、啊哦、摩诃、哦、Mahat、哦、它的基本意就是大、哦、然后呢这个大它可以有不同面向的一个意义，就是数量或是这一种层次品质，所以数量多，然后层次品质殊胜、哦、那其实就只有一个大意啦、哦、只是说在不同的面向去诠释大、哦、导致这个讲这样的一个说法呢跟字典的一个定义是一致的，我们有去查字典，字典也是就是一个大、哦、然后后面他会解说可以就不同的面向来诠释、哦、所以呢这里面呢一个就是显一从多显大、哦、从多这样的一个面向来显这个大义、哦、一个从圣、哦、来显这个大的意义、哦、那这个大呢、哦、就是可以从量多值胜所显的两种大，一个叫含容大，一个是殊胜大、哦、所以这个大字可以从两个面向去说明、哦、含容大殊胜大，对不对、哦、那这两个前面又有一个修饰语量多值胜，对吗、哦量多值胜所显、哦、那量多值胜显两个，还是量多还有特别去显含容或殊胜呢、哦、这个我们读导师的书有时候要去拆解啦、哦、他可以这样理解，就是量多他可以比较是含容，然后值胜呢比较是显殊胜、哦、有个圣字嘛、哦、那含容就是你 你是多的嘛，那其他也被包含在这个多里面。好，比如说这个含容大，然后再来就是解释含容大了。那这边的科判就是约就已经有做一些解释这个诠释了啦，就是多比较是说明含容，可以这样理解啦。那这边导师引的是大智度论，大圣可以含容小圣，容纳他，所以是大。那这边举的这个《法华经》里面的一个譬喻，这个小圣呢，在三百由旬处有一个化城，对吗？那他是暂时休息处。那大圣就是有五百，所以小圣三百的终点是大圣五百由旬这个行程里面的中间站而已，它不是终点。所以大圣呢还有更远的一个目的。好，所以含容大这个意义呢，大圣不一定离开小圣，而是能含容小圣，内容比小圣更广博。好，这个是这个所谓含容的意义。好，那最后导师就引般若经的一段文说明含容，这个菩萨遍学一切法门，一切法门包含声闻的，对吗？好，那二圣的若智若断都是菩萨无生法忍的内涵，也就是二圣他们所体证的，所断的，断当就是烦恼的部分了，那智当就是能断烦恼的智，或是能知这个真理的智慧，这个智比较是从知了，从知的角度来谈，那但是因为烦恼又是从有智慧来断的了，那从知呢能够了解真理啊，或是世间一切的这个事物事项啊，然后还有就是修行所能够断的这一些能力啊，断烦恼的能力啊，那菩萨无生法忍都包含他们啊，可以吗？啊，所以大能够含小。好，那第二个是殊胜大，殊胜大。那导师说无着菩萨等一系，就是唯识了，唯识这一系偏重这一个殊胜，就是殊胜就是他特有的了，特有的，也就是声闻他没有。殊胜有时候我们在看到一些翻译，他会用 unique 啊，独特的是吗 ？unique 啊，大圣思想中、小圣中没有，就是他独到的啊，也就是独有的思想。那这个特有的呢，比小圣来的殊胜啊，这多在大圣不共小圣的意义上发挥，就是大圣当中有这一些道理或是教学，不共就是没有跟小圣相同的了，共享的可以吗？共享就是大家都有的，共通的，共通跟小圣没有共通的，就是他特有的，所以大圣，所以以这个意义来说，导师说大圣好像是小圣以外的另一种殊胜佛法。这边为什么用好像？其实导师也不这么认为，即使是殊胜也不是小圣以外的另一种。好，那殊胜什么意义呢？就是摩诃的意思了。好，那殊胜意就是大，大圣意名圣圣。 小圣亦可名为劣圣，所以是大跟小，就是圣与劣。好，那这个劣呢，再怎么劣都比我们凡夫好，你听得懂，这个是一种比较的时候的一种方便啊，所以大家不要看完说啊，小圣是劣的，就对小圣有一种不恭敬啊，这个是不是导师要表达的，就是说导师希望当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当时选择比较圣的，对吗？我们在买东西，一般人如果没有经济问题都会很买比较好的嘛，对吗？你正常人应该都是这样子，好，所以都是买比较好的，但是呢不要对这个另外一种产生一种鄙视了，听得懂吗？当你经济不够你就乖乖的用比较没那么好了，对吗？也可以用啊， 也很好啊，好，所以这个 都是一种鼓励我们去修学大圣的一种教学上的用语，可以吗？它不是有一种贬义了，懂意思了，是希望大家能够去掌握到这一点，因为这个劣或是劣圣的这个内容在导师的书，比如说成佛之道，他把它归在三圣的共法，就大圣跟大小圣所共的，可以吗？就是共菩萨也要学的，都要学的。好，那最后导师一个结论，就是大小圣的差别不单是量的广狭，而且是质的圣劣，所以含容比较是从量，是吗？然后就是殊胜比较是从值，从这边的解释可以有这样的意味了，好，因为我们在读书都会去揣摩导师的一些内心世界，他想表达什么。 好，那在第三页，本论是属于比较是哪一种大呢？殊胜大的作品，对吗？第一行，本论是属于殊胜大这一系的作品。好，那导师说以上曰偏胜说，什么意思啊？这 可能有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啦，就是本论属于殊胜大一系的呢，那是曰偏胜啦，比较多是在殊胜的这个面向来说，可以啦，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含容，可以这样理解了。好，再来，再导师说殊胜就是摩诃，那现在就以本论所说的十种殊胜来解释，也就是这边的摄大圣论以十种殊胜来含摄一切，大圣佛法，那就有这一种以殊胜意来这个诠释大的一个意味在，可以吗？因为后面就会讲十种殊胜，好，十种殊胜的一个语词呢，在第五页，待会我们会看，我们先依着导师这边的说明，好，十种殊胜就有十项的这一种殊胜的内涵，殊胜的内涵。那一般说就是在说明修行的这一些开示，一般会用净行果这样的这个架构来说明，听得懂吗？应该是听不懂啊。什么叫净行果啊？行，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先弄懂简单的，可以啦，就是 一段内容里面有困难有简单，我们先处理简单的啦，要不然你后面你就不想看了。那简单的读完之后，这个难的懂一点点就很满足了，至少你有一种收获满足感这样子，就不会说啊看不懂后面就不看了。所以大家要慢慢去学习一种心态，一大段里面有那个很难的，先放着，先去读那个能够懂的，可能能够懂了之后再回过来看难的，那可能就可以了解了，懂意思了。好，果当然就是结果嘛，很容易嘛，就是这一些修行的这样的一个实践呢，它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然后行呢，就是你实践嘛，实践怎么样来做行嘛，行怎么样来运行，可以吗？好，所以有这个实践的方法，实践之后的结果，那境应该是什么？对啊，对象啊，好，那这个对象它比较是指一种要知道的东西嘛，对不？要去了解，要知道的嘛，我们六根对是什么？六尘，还有没有？六境，对吗？境其实就是一种对象嘛，就是这个被认识的对象啦，好，那这边的被认识就是，或者是说应该要知道的，那这个实践方法，实践之后的一个结果，大家觉得还缺什么？一般都会有个理论嘛，对吗？总的来说，对不对？明白了，以这一个导师在谈，陈佛指导在谈三圣共法的时候呢，他就有很清楚净行果的一个结构，行就是三学八正道实践的，然后果呢就是后面的那个声闻四果跟独觉，对不对？你们有上先上成佛之道对吗？上到第几章？第四章三圣共法，那个老师应该都会讲这一章里面结构是很漂亮的，就净行果是这样的一个结构，那前面的净他谈什么？四谛缘起，就整个修行的全部的一个的一个地图啦，那这地图是比较大的，对不对？那再就是收摄到这一个方法，对吗？实践是第一，就是苦集灭道，集中在道嘛，对不对？然后这类果就是这个涅槃果嘛，对吗？所以这个境比较就是一个整体的，就是这套修行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的架构，可以这样来理解啦。架构一般我们都讲理论嘛，好，那就是我们要知道。那这边所要知道还有特别指色的，或者是它的名称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啊。比如说第一种殊胜，它的内涵叫所知一啊，知嘛，对不对？所知，所应知的，所知。那第二个殊胜就是所知相。这边大家写一下，一跟二是境，一是所知一，二是所知相，所知一谈阿赖也是，所知相它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就是三性，所以所知相是所知它本身的一种特性，那所知一是所知的一，是所知的因是什么？他讲另外一个东西，不是讲所知本身，听得懂吗？ 这个有时候我们都会开始怀疑以前在学的这一个汉语啊，好像都没有在做这一些语词的分析啊，所知一、所知像讲的是不同的东西所知像讲的是所知本身的特性，可以吗？所知一讲的是。所知的因呐，这些存在的法怎么来的？它的因，它讲是阿赖耶所知就是现存的这一切法所知一就是这一切法怎么来的？它的因是什么听得懂吗都是所知再加一个语知但是这一种最后那个语知跟前面的关系。它有一些不一样第二所知相就是这个相就是属于所知的一种特性所知一就是所知它的根源是什么那指的是另外一个课题，讲阿赖耶了所知相讲一切法，懂意思吗？一切法就是现存的我们的身心啊，山河大地啊。懂意思吗？这些都是应该要被知道的好，所以一二是净这一方面的殊胜，就是跟所知所应知的这样的内容相关好，那第三种殊胜到第八种殊胜是实践的行。那第九、第十是结果，修行的结果的殊胜好，那这边有一个附录一你们有附录一吗？附录应该是第玄论的附录一第13页有没有第一种叫所知一殊胜那它的内涵就是阿赖耶识，可以吗？一跟二然后所知相呢，它的重要的内涵就是三种自性依他起遍计所知，缘成实就是所知的内涵所知的内容有这三类法，可以吗？那所知一是所知的因呢？一体，它依着什么而存在的它的因是什么？是阿赖耶它这两章讲的内涵对象不一样这个所知就是现在这一些已经存在的这一种那这些存在怎么来的？我也是说从阿赖耶的种子来的所知一讲的就是阿赖耶是怎么一回事。那所知相就是说明，那阿赖耶这一个现起一切法，那这些法它的特性是怎么一回事里面有清净有杂染的，对吗？那为什么会清净？为什么会杂染它的道理是怎么一回事懂这些道理才能够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好，那三到八呢？以这一个附录就是叫入所知相你所知相有三个，对不对？可以吗？从这个表里面有三种自性嘛那这边所要入的其实是入缘成实，可以吗？它有比较特别的紫色还有这个比入，就是入这一个缘成实的这样的一个，它的这个因果是怎么一回事主要是那个修行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六波罗蜜这个语词都很难懂，这到时候遇到那一章之后就会知道比因果修的差别就是实地 就是在修行当中，对于六度的实践的深浅，就会有初地到实地的差别，可以吗？哦、不同的层次、哦、好，六七八就是戒定慧，可以吗？哦、九就是九十是果嘛、哦、一个是叫做彼果断。那就是这一个修行的这个结果啊，彼果段讲的是涅槃啊，彼果智啊，彼的果智呢是这个三种佛身啊，好，所以这十种殊胜就是这十相。啊，大家能够把它记起来就记起来，记不起来就每天读个两三次。这因为学十大圣论要对这些语词要有一种熟悉感、啊哦、那个感觉很重要，你如果对它陌生，你就会就好像不太想要再来跟它多接触，对吗、哦、要跟它产生一种亲熟的感觉、哦、你才会读它就有一种亲切感、哦欸、这个没有骗大家，修行就是要这样，从不熟的要变熟、哦、对吗、哦、那这个熟有两种，就是成熟了，一种就是比较越来越贴近、哦、这种熟是一种 越来越贴近这样的一个意义、哦、我们去参加活动，一进到那活动的地方，大家会先看什么？里面有什么好吃的是吗？还是里面有没有认识的？你们会先看哪一种？一般都会看有没有认识的嘛？啊，为什么熟啊？啊，懂意思啊？因为你跟他熟，你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或是要陌生的，彷徨无助的，你就来找他这样子、哦、佛法也是这样子、哦、要跟他有一种熟悉、啊哦、所以你任何情况你都会希望来透过佛法、哦、来解决我们生命生活的一些困境、哦、多闻熏习、哦、那一种就是固定的功课嘛，每天去这个研读或是读诵，有些人喜欢读经，每天诵经这样子、哦、有些人他就每天都会读一段佛经经论的开示，都各种各样的都有，但是能够养成习惯都是好事了、哦、就每天固定的、哦、大家不要觉得这没什么，你弄了几年之后大家会觉得、哎、自己功力增进不少。对于这一种八风啊，八风听得懂吗？哦、就称赞的啦、哦、毁谤的这一些啦、哦、八风吹不动是吗？那下面一句呢？你们都学到坏了、哦、这其实在经论里面是有了、哦、八风吹不动、哦、端坐紫金莲是吗、哦，这是赞佛记了，这是赞佛已经 修行到这一种，就是不会被这一些境所干扰，面对这些境他就是用一种恰到好处的一个方式来回应这样子，不会用一种愤怒的啦，或是喜这个贪爱的等等这一些，总之啦，这边有这一个净行果，净行果。好，那最后呢，导师说这个净行果都是殊胜的啦，殊胜都是大，然后不共小，所以那边主要是着重在不共的殊胜的。那这殊胜的净行果法可以载运众生出离苦海，所以名为大圣。所以大圣的这个内涵就是十种殊胜，因为他摄一切大圣 的这个教法，或者种种的法门，这十种都是殊胜的，这个理论是殊胜的，实践方法是殊胜的，所获得的结果呢也是殊胜的。好，那再来就讲到是大圣论，论有教戒学徒分别抉择的意思。论在梵语巴利语有很多不同的语词啦，那比较常见的就是这梵语叫 Shastra， Shastra 它就是有教戒的一个意思，可以吗？那分别抉择呢，它可能比较可能啦，就是阿毗达摩这一个意思，这个阿毗达摩分析嘛，我们说我们现在正在学阿毗达摩，那我们就有一个概念这分析诸法依法的特性是什么，然后种种的特性又在透过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它，分别抉择，分别抉择就分析了。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个经题论题了。那接着就是这个论的内涵，还有释论以及翻译，所以它有一个本论还有一个释论色大圣论是本论，色大圣论还有释论，叫做色大圣论释，可以了听得懂了论本身就是在解释佛的开示。那解释这个论的呢就一般称为释了，解释的释，色大圣论释。好，那这个论有很多种了，我们这个在下一节再继续，我们这一节课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在这边休息，我们后面的部分下一节课再继续，下课休息。